李在明二审无罪可以选总统，南韩军方放宽保护区。同样是钟沛，雅雅回国申冤，库察被判无事。南韩黄海建浮动平台监视中共。越南减美国货关税，开放声明回应川普。金正恩最快五月见普京，离开平壤压力大。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27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26号，南韩最大反对党民主党党魁李在明被判无罪释放，首尔高等法院以大话难以证明为理由，推翻了他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的一审判决。新头壳报道，这件案涉及李在明在京畿道知事任内的言论争议，牵动南韩政坛敏感神经。二审结果不单只为李在明的政治前途带来转机，亦都可能对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权力平衡产生深远影响。李在明现年61岁，曾任城南市长和京畿道知事，在2022年总统大选以微弱的差距输给现任总统尹锡悦，成为共同民主党的核心领袖。韩联社26号报道，执政党对李在明被判无罪的决定表示遗憾，同时质疑二审判决过于宽松，而反对党就要求控方道歉。李在明案在南韩社会引发热烈讨论，支持李在明的民众认为无罪判决彰显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而反对者就担心司法对政治人物的宽容可能削弱公职人员问责制。大庄洞的舞弊案到现在未完全水落石出，仍然是南韩政坛的未解之谜，预料将会持续影响选民对李在明和共同民主党的信任。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最终李在明彻底摆脱这件案的纠缠，将会进一步巩固在野党领导地位，二审无罪可能令李在明和执政党处于对抗形势。南韩政局在执政党和在野党的激烈博弈底下，短期内恐怕难以平静，司法和政治的交锋预料将会延续。针对首尔高等法院推翻的判决，首尔中央地方检察院在26号宣布将会对该判决提出上诉，同时要求最高法院纠正上诉院的非法性。检察院表示，该判决和普通选民对被告言论的看法相差太大，不符合经验和常识。该判决误解了公职选举法之中关于发布虚假事实罪的法理，判决是违法的。同时批评法院只是相信被告的讲法，含糊其辞。李在明在2021年担任市长，当时是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同时紧急应变委员会主席兼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临时执行委员会主席权永世表示深切遗憾，他呼吁最高法院迅速审查这件案，同时强调希望这件案能够在法庭上得到纠正。李在明因为在2022年的总统选举作虚假陈述，违反公职选举法而被指控，包括对担任市长期间的首尔郊区开发项目腐败案以及土地用途欺诈性变更的指控，作出虚假陈述，在2022年9月被起诉。李在明被视为下任总统的热门候选人，若果一审判决维持，他将会失去未来10年的竞选权利，同时被禁止参加竞选。不过判决被推翻，现在他已经被无罪释放，令他可以再次竞选总统。同时人民力量党被迫彻底重新考虑他的总统选举策略。另外多家媒体认为尹锡悦弹劾案可能会在这个星期五被宣判。与此同时，南韩国防部星期三表示将会解禁或者放宽对南韩境内总共 3.16 平方公里土地的军事设施保护区的划定。今年的总调整面积远远低于2024年2月解禁的339平方公里， 当时被认为是尹锡悦亲自宣布的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决定。该总面积大约是首尔西部与尔岛的117倍，是2007年军事基地保护法颁布以来最大的土地解禁。同前几年相比，放宽军事保护区的数字大幅下降，被视为含有政治因素。国防部说，两个非首都地区内的3.16平方公里土地将会全部脱离军事保护。一些观察家指出，目前的政治动荡可能是政府采取更谨慎态度的原因。过去几年主要保护区的开放经常引发批评，在尹锡悦戒严令失败之后，南韩转入代总统的领导，政府或者刻意避免采取可能被视为有政治动机的措施。由中国嫁去台湾的国埠新娘，中国配偶网红雅雅刘振雅鼓吹武力统一台湾，被取消在台湾的依亲居留许可。25号晚由台北松山机场搭飞机返中国，但是中共国台办26号就宣布，同样是中国配偶国埠新郎的八旗文化总编辑副策原名李延鹤，因为煽动分裂国家罪被上海法院判刑3年。而政治工作者周谦就问帮雅雅护航的人会不会为副策讲句说话。雅雅星期二晚由松山机场搭飞机返中国之前，在台湾开记者会，回国之后还有大陆的国台办接送，但是就有部分台湾网友认为惩罚太重。学界的中研院院士陈培哲等75位学者星期三还发声明声援雅雅。雅雅回到中国之后，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就在记者会作出报复性宣布，上海市法院今年2月17日一审已经判李延鹤有罪，而当事人已经伏法认罪，而且在法定上诉期内没有提出上诉，相关的判决已经生效。陈斌华说，法院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李延鹤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周宪星期三就在面书发文表示，负责因为台湾的言论自由被言论不自由的中国判刑。周宪问，负责亦都是中配，那些出来帮雅雅护航的人，你们会不会为负责讲句说话呢？八旗文化总编辑负责李鹤然在台湾多年，有满族血统，亦都是中国籍配偶，已经取得台湾身份证，但是为了申请台湾公民身份，2023年3月到中国注销户籍的时候失踪，怀疑被中共国安秘密拘捕。同年4月国台办表示，负责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正在接受调查。他主要被捕的原因是八旗文化出版很多违背中共史观和与中共意识形态分歧的书籍，被中共指控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犯罪。但是在长达2年的时间，中共政权并没有任何公开调查、公开征询、公开起诉迹象，甚至连一审宣判了也都查不到判决书，更加不确定服原刑他能不能够回家。两岸对人民的态度这么不同，雅雅已经被送回家了，而大陆人民那是不是你们接受的政权呢？由于中共在黄海的韩中争议水域，也就是首尔称之为西海的地方，兴建了海怡建筑，南韩海洋水产部长康涛恒较早时候宣布，已经在这个区域设立了一个浮动平台，监视中国别有用心的行动。而25号，南韩议员已经敦促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南韩当局发现，中共在黄海双方争端海域的临时措施区，以三文鱼养殖为借口，兴建了一个设施。今年2月，一艘被派去考察中共这个海上海怡建筑物的南韩科考船，用遇到中共海警船只和载有平民的橡皮艇阻拦。报道指出，南韩海岸警卫队亦都出动，对峙2个钟头之后撤退。南韩担心北京方面可能试图对两国专属经济区重叠的临时海域提出主权要求，而且南韩方面怀疑 中方此举可能仲有军事目的，例如监视南韩同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活动。而专家亦都警告，这些建筑物的水底以下部分伸延到水底下几十米，可能装了能够探测潜艇和海军动向的雷达设备。据路透社报道，康图恒向国会表示，南韩正在设立一个固定浮动平台进行环境调查，来监视中国的海疑部署。25号，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党议员亦都敦促政府采取更有力的回应，因为中共在黄海争端海域的活动是对南韩海上安全的直接挑战。南韩紧急指导委员会委员长、前驻中国大使权灵世指出，中共经常以捕鱼为借口，强调南海和其他国家的临近水域。而他亦都指出，西海即是黄海，不单只是一片海，西海就是南韩，那是很多渔民谋生的地方，亦都是我们安全的前线。4月2号，美国全面对等关税实施之前，越南宣布将会下调多项美国入口商品的关税，包括液化天然气和汽车等，同时批准 SpaceX 旗下的星链卫星网络服务进入市场。根据越南财政部税负政策司司长阮国雄星期二晚发表的声明指出，新一轮关税调整内容包括将美国液化天然气入口关税由 5% 减到 2%， 汽车入口税由原本介乎 45% 至 64% 之间下调到 32%， 而月纯关税就由 10% 减到 5%。 阮国雄表示，削减关税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越南和它的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他补充说，即使美越两国已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是双方还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阮国雄补充说，取消美国越远入口税，同时降低鸡髀、杏仁、苹果、车厘子和木制品等其他美国入口商品的关税，同时表示在公布之后立即生效。据越南政府星期三在官方网站公告，正式批准 SpaceX 公司在越南试点经营它的星链卫星网络服务。有分析人士认为，越南准许 SpaceX 等美国企业进入市场，也都是试图缓和美方贸易压力的策略之一。2024年，越南对美国贸易顺差超过1230亿美元。白宫表示，川普预计将会在4月2号针对贸易伙伴实施对等关税。不过，川普星期一暗示部分国家可能获得豁免，表现出关税政策可能比原先预期的更有弹性。南韩媒体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被指好可能在5月出访俄罗斯，目前双方正就访问地点选在莫斯科抑或海参崴进行最后的协商。南韩朝鲜日报中文版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4号回应金正恩出席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胜利日80周年阅兵可能性的时候表示，金正恩已经收到访问俄罗斯的邀请信，正透过外交渠道协商。2024年6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平壤嗰阵，就邀请金正恩到莫斯科访问。上星期，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会见金正恩的时候话，今年有5月的胜利日80周年等，将会是双边活动和交流丰富多彩的一年。报道引述俄罗斯媒体指出，内部消息人士透露，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定在5月初。去莫斯科比較困難，因為金正恩對長時間離開平壤感到有負擔。普京和金正恩可能在5月3号至5号在海參崴會面。金正恩2019年4月訪問海參崴，2023年9月訪問俄羅斯東方太空發射場，兩次都乘坐專用防彈列車。平壤和莫斯科之間沒有直航，如果想搭飛機，就需要好像2018年北韓和美國在新加坡舉行高峰會的時候一樣，由第三國借用專機。 如果坐火车由平壤前往莫斯科，就需要至少六日以上的时间。2001年7月至8月，金正恩乘坐防弹列车，以24日23晚的行程访问过莫斯科。另外，金正恩不能够到莫斯科参加俄罗斯胜利节的原因，仲因为胜利节会是多国元首齐聚的多边外交舞台，而金正恩执政到而家，仲未有过多边外交经历。据外交消息人士话，同双边首脑外交不同，在多边外交的活动很难为金正恩提供专门的仪式典礼。金正恩出席胜利节活动，无异于一场高风险的赌博。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